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那我们在每一次的时间里面呢，我们有不同的一些分享，有不同的主题。那今天依然我们有这个圣人小传，还有尹之乐马太卷的诵读。
今天一大早到现在呢，我真的脑子里不停单曲循环一首诗歌。
哦，什么诗歌？
我想控制但是控制不了，所以我想跟你分享一下。
你满脑子在转。
满脑子都在转、
哦、
那几句歌词啊，名字叫做呢金和银我都没有，是儿童的诗歌来的，是小朋友唱的，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我唱几句吧。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叫你起来行走。不知道你听过了没有、
没有。
你可以介绍给你的小儿子听。
哇，这个很有这种韵味啊。
很有韵味的，那个曲调很好听，很容易就会记在脑子里的。其实这首诗歌是出自天津尹之乐《使者行传》三章六节。你还记得那个场景吗？
我记得，就是
深刻印象，
有一个人在那个店的门口等候着来帮助啊。这个布特鲁斯呢，就来到他的面前，然后盯住他。
是的。
然后他希望得到什么？结果他说：“我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啊！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得到主的恩典。
是的，没错。布特鲁斯碰见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这个人呢，他希望别人能够给点钱呐、啊。就是因为我反正都不能站起来，我也没有能力去工作，那干脆我就每天在那个圣殿门口等着人家给我钱就好了。可是呢，布特鲁斯的意思不是这样子。金和银，也许大家可能说他是渔夫嘛，也没什么储蓄的，想给也给不了多少。但是我相信在这里呢，使徒希望做的是解决他真正的问题。结果发现了一个神迹了，一个让人哇然的事情。因为这个人生下来就是瘸腿，他不可能是骗人的，因为周边的人都认识他，不可能合谋一起来弄什么法术之类的。那肯定是主尔萨的能力，肯定是主尔萨有这个权柄，所以才借着使徒们去医治这个人。
这个人呢，他本来想得到一些所需用的东西啊，
对对对，
金钱呢、啊、食物啊，
他认为所需要的东西。
对，但是呢，布特鲁斯呢，能够让他能够站起来，更是能够得到他所人生的一个很大的改变。那这个呢，就是超出人所需所想的
超然的能力。其实刚刚那首儿童诗歌我还没唱完呢，他后面一句歌词是：结果那个人他怎样了？行走着，跳跃着。赞美主，跳起来，一个不能站起来的人竟然能够跳起来呀、啊！
因为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呢、啊。
是的，这个转变呢是超乎人能所做的事情。那当然，来到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能会疑问：为什么现在没有那些大规模的神迹啊，或者五饼二鱼啊，过红海啊，或者死人复活啊，这个瞎子看见呢？怎么没有出现在我们身边呢？那些大规模的神迹，你会不会有这个疑问啊？
其实呢，有些地方也是出现了，只不过呢，我们可能很少这样的经历。但不管怎么样呢，大的小的呢，我们相信主呢，绝对是有能力的。
是的，我们不需要呢，以这个神迹大还是小来去证明上主的能力。我记得我刚刚接受信仰的时候呢，有一位女性朋友，她就跟我分享上主到底是怎样去帮助她。那我当然坐着很期待听他说好像这个过红海一般的神迹，结果他跟我说的时候我确实有点点失望。为什么呢？他说他去外地旅游，去这个罗浮宫嘛博物馆的时候呢，大家应该是抱着很兴奋的心态去嘛，但是当下的他并没有很兴奋，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掉。
什么问题呢？
拉肚子。 他去找厕所找不到，
他不是找卢浮宫，
他不是找卢浮宫，他是找厕所，因为地方太大了吧，你也找不到那个厕所在哪里。
不可能吧，那个博物馆里面应该有厕所吧。
但是他人生路不熟嘛、
嗯、
导游又不知道去了哪里，在那个关键时刻他想到的只有嘟啊嘟啊嘟啊，上主啊，我快忍不住了，求求你，你帮我啊！结果真的有一个很好的人带他去厕所解决了这个那么困惑的事情、啊、
否则的话就拉在裤子里，
那就很尴尬，就很丢脸的、
啊、
是吧。这算不算是神迹呢？我想问一下。
有的时候呢，你在需要的时候有人帮助你，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偶然的。
对啊，没错啊，不要把所有事情当作是理所当然或者巧合，你留心的观察一下上主每天在你身边做的一些启示，你就会觉得那就是神迹，我不需要五饼二鱼天天在我面前呢。
嗯，所以呢，人生当中呢，可以经历大大小小的主的恩典啊，只要你存着感恩的心，你就能够去经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圣人小传，我们听一听穆撒呢在法老的面前实行一个什么样的特别的一个能力。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云彩的云。上一回我们说到法老看见穆撒的哥哥亚伦所行的神迹，法老心里刚硬，不肯相信是主派穆撒来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旷野去敬拜主。法老叫了埃及的术士来，要他们把杖变蛇，他们用法术使杖也变成了蛇。就在这个时候，主的超然能力彰显出来，亚伦的杖吞了术士的杖。法老看见了这个事情，但是仍然不肯接纳穆撒亚伦的要求，让以色列人出去。面对顽梗的法老王，主耶和华在吩咐穆撒在第二天趁着法老到河边去的时候再向他提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请求。主吩咐穆撒带着曾经变蛇的杖一起去，因为这一次主耶和华要将水变成血，目的是要向法老显示主自己的能力。第二天，穆撒按照主的吩咐真的来到河边见法老，对法老说，希伯来人的主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主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成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主。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着河里的水。当穆撒亚伦照主的吩咐而行，河里的水真的变成血，河里的鱼都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再也不能饮用这河里的水。在这件事以后，法老王仍然是心里顽梗，他也叫来自己的术士用邪术照样行了，以显明自己也有这样的能力。记得我们曾经提过，埃及人一向把法老看作神，因为在他的管制下，尼罗河的河水确实灌溉了整个埃及地的农作物。现在虽然主使河里的水变成了血，法老的术士也能够，这岂不显出法老王他也有能力控制尼罗河吗？在这个灾难之后，法老回宫里去了，他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当然他也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只是埃及人在这个灾难中受到了很多苦，他们一连七天不能够喝河里的水， 因为河里的水都腥臭了，他们只能在河的两旁挖地得水喝。法老顽梗的心不单是对抗姆萨和亚伦，事实上他所对抗的是具有无比能力的主。法老无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直以来他都自居为神，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因为在他的心里完全没有主。这样的人必须经过很大的挫折才能够看见自己的无能，才会相信宇宙中有一位至崇高的主。会祖朋友，盼望你借着这个环节不但认识这些圣人，也认识这些圣人所相信所敬拜的主。
我心渴慕藏身主怀，我虽渺小主垂顾我，恩典路上长地满自由，生活有力行路有光。曾经风闻有你，如今我看见你，你的爱
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呢叫曾风闻有你。
这个血灾呢听起来真的很可怕，也是难以想象的。水一条河怎么可能一下子变成血呢？
哇，一片全是
一片血，然后全部的鱼都死掉了，一股腥味上来了。
通过这个神迹呢，你看到法老呢当时呢他有点紧张，因为他们的
不止有点紧张了吧，应该
他们因为他们的这些法师呢做不出来了。当然了，他作为一个法老有面子嘛，照样不让你们走。
是的，
但是呢这个当中显出一个神极大的能力，就是连他们的那些法师啊也行不出来的。
其实法老呢他很喜欢这种神迹的，他很喜欢这种令人哇然令人动人心魄的神迹。你看看他身边很多这是使法术的人嘛，他请来很多人也能变出令人想不到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呢，上主为什么要借着十个灾害呈现给法老看呢？是希望法老真正认识到上主的权柄与能力。
当然这个法老呢不断的心里面刚硬，所以主让他经历了十个灾以后呢，他真正的去知道原来上主呢真是极有能力的，超出他们自己所拜的。
同样尔撒也是蛮有智慧蛮有能力的，当时有很多门徒跟着他到处去传佳音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门徒也有软弱的地方，也有不信任主也有胆怯的地方。那接下来让我们听听看马太卷26章的诵读吧。
尔撒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饮之乐马太卷第26章。尔撒说完了这一切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两天之后就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者相聚在大祭司该亚法的官邸，商议怎么用诡计逮捕尔撒，把他杀害。不过他们说，不可在节期下手，免得引起民众暴动。
尔撒在伯大尼在患麻风的西门家里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珍贵的香膏前来，当尔撒坐席的时候，把它浇在尔撒的头上。门徒看见了就很生气，说为什么这样浪费呢？这香膏可以卖很多钱，周济穷人。尔撒知道了，就说为什么难为这个女人呢？她为我做了一件美事，你们常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然而却不常有我。她把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了安葬我而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佳音无论传到顿亚的任何地方，这女人所做的都要传讲，来纪念她。那时十二门徒中的一个，就是加略人犹大斯，去见祭司长，说如果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什么呢？他们就给了他30块银子。从那时起，他就找机会把尔撒交给他们。无酵节的第一天，门徒前来问尔撒，您要我们在哪里为您预备逾越节的晚餐呢？他说，你们到城里去见某人，对他说，老师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要到你那里和我的门徒守逾越节。门徒照尔撒的指示去做，预备好了逾越节的晚餐。到了晚上，尔撒和十二门徒一起吃晚餐。他们吃的时候，尔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他们就很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主啊，是我吗？他回答，那和我一起把手站在盘子里的人，他要出卖我。正如经上指着人子所说的，他固然要离世，但出卖人子的那人有祸了，他没有生下来倒好。那出卖尔撒的犹达斯说，老师，是我吗？他说，这是你说的。他们吃的时候，尔撒拿起饼来，举了感赞的督阿，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吧，这是我的身体。尔撒又拿起杯来，举了感赞的督阿，就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吧，这是我的血，是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宥。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必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和你们在我父的国里喝新的那一天。他们唱完了赞主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时尔撒对他们说，今天晚上你们因我的缘故都要后退，因为经上记着，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我复活以后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布特鲁斯对他说，就算所有的人都因您的缘故后退，我却永不后退。尔撒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会3次不认我。布特鲁斯对他说，就算必须与您一起死，我也绝不会不认您。门徒也都这样说。尔撒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我要到那边去祈求。他带了布特鲁斯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一起去，心里忧愁难过，对他们说，我的心灵痛苦的快要死了，你们留在这里与我一起警醒吧。他稍往前走，把脸伏伏在地上祈求说，我的父亲啊，可能的话，求您使这杯离开我，
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您的旨意。”尔撒回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都睡着了，就对布特鲁斯说：“你们连一个小时也不能同我警醒吗？应当警醒祈求，免得陷入诱惑。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他又再次走开，祈求说：“我的父亲啊，如果这杯不能离开我，一定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他在回来的时候，看见门徒睡着了，因为他们十分疲倦。他又离开他们，第三次去祈求，说的也是同样的话。然后他回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你们还在睡觉休息吗？看哪，时候到了，人子要被交在罪人的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出卖我的人来了。”尔撒还在说话的时候，十二门徒中的犹达斯带着一大群拿着刀棍的人来到，他们是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者派来的，出卖尔撒的人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跟谁亲吻，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抓住他。”他立刻前来对尔撒说：“老师您好。”跟着就与他亲吻。尔撒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快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来动手抓住尔撒，逮捕了他。有一个与尔撒在一起的人伸手拔出刀来，砍了大祭司的仆人一刀，削掉他的一只耳朵。尔撒对他说：“把你的刀收回原处，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以为我不能求我的父，他就马上给我派十二营以上的天仙下来吗？如果这样，天经上预言这事必须发生，怎能应验呢？”那时尔撒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把我当作强盗捉拿吗？我天天坐在店里教导人，你们却没有逮捕我。但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那时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那些逮捕了尔撒的人把他押去见大祭司该亚法，那时经学家和长者已经相聚在那里了。布特鲁斯远远地跟着尔撒，直到大祭司的官邸。他进到里面和卫兵坐在一起，要看事情怎样了结。祭司长和公议会全体都想找伪证来控告尔撒，好把他处死。虽然有许多人前来做伪证，却找不着证据。最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人说过，我可以拆毁真主的殿，三日之内又把它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尔撒说：“你为什么不回答这些人作证控告你的是什么呢？”尔撒却不作声。大祭司又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真主要你蒙试，告诉我们你是不是麦西哈，真主的儿子。”尔撒回答：“你已经说了，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下降。”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亵渎的话，我们还要什么证人呢？你们现在听见了这亵渎的话，认为怎样呢？”他们回答：“他是该死的。”于是他们吐唾沫在他的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人用掌裹他，说：“麦西哈啊，向我们说预言吧，是谁打你呢？”布特鲁斯坐在外面的院子里，有一个婢女走过来对他说：“你也是和加利利人尔撒一伙的。”布特鲁斯却当众否认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他出到门口，又有一个婢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
这人是和拿撒勒人尔撒一伙的。布特鲁斯再次否认，并且发誓说，我不认识那个人。过了一会儿，站在那里的人前来对他说，你的确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因为一听你的口音就认出来了。布特鲁斯就发咒门士说，我不认识那一个人。立刻鸡就叫了，布特鲁斯想起尔撒所说的话，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有一些研究天津的学者，他们分析了布特鲁斯三次不认主，原来有三个阶段，他说了三句话，其实三句话都有不同的意思。第一句话呢是转移话题，当人家说你跟尔撒是一伙的时候，他就讲你们说什么我不懂啊，就好像装不知道。那第二句话呢，他是发誓，发誓我跟他是不认识的。第三句话呢，他甚至发咒啊，这个很厉害，咒诅自己啊，到一个地步，我不认他，我宁愿咒诅自己。那是怎么样的关系呢？明明跟尔撒的关系是很好，他是你的拉比，他是你的老师，但是碰到一个危机的时候呢，人的软弱点就显现出来了。
嗯，的确人是软弱的，而且呢，主尔撒呢，他也知道布特鲁斯会否认主，他也知道自己会被出卖、被抓，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为什么允许这些事发生呢？因为他有智慧，他有能力，他知道后面他要成就的乃是要拯救世人。所以呢，我们的主呢是有蛮有恩典、蛮有智慧和能力的。那我们在人生的当中呢，我们也能够去经历主，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那最后呢，我们以一节经文来做彼此的勉励，引之乐罗马卷五章七到八节，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好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麦西哈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真主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
我们的主呢，他知道将要发生的是他自己为我们世人所摆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他有能力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胜过死亡。所以我们的 Dosti， 如果你愿意能够去接受他的恩典，接受他的救恩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去得到这永恒的救恩。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你人生当中，不单单你去读一读天经，不单单你去愿意去得到这个恩典，更是能够得到永恒的救恩。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